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沙漠记上第二十一章。沙漠记上第二十一章开始记载大卫流亡的生活。在流亡的里面最真实的两个事，第一个是要逃命，因为扫罗要杀他，无论你跑到哪里扫罗要杀他。所以大卫生命的有一段岁月里面叫做逃亡的日子。逃亡的日子里面有两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逃命，一件事情就是要活命。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我们从这两个字形去看，当一个人要逃命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只要能够逃就好，逃掉就好，不要被扫罗发现，不要被扫罗杀到就好，这是一个主轴重点。所以他会跑到哪里呢？哎，他跑到比较远的地方，跑到哪里呢？跑到这个挪伯这个地方去。那么要跑到哪里比较更保险的呢？跑到祭司那个地方。他逃到祭司那个地方的目的是为了活命。怎么叫为了活命呢？你逃命，但是你既然逃过了扫罗的追杀，那你还得活下去呢，还是要活下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存非常现实的问题。今天我们可能大部分的人，我们今天没有需要逃命，但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活命，在生活的当中。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第一个，在逃命逃开始逃亡的时候，他第一个碰到要吃，饿了怎么办呢？他跑了几天以后怎么样呢？跑到那个祭司那个地方跟他要一点吃的东西。我们在这边就发现一个非常重点的，什么重点呢？大卫在这个地方用哄骗的方式让他能够存活。他一方面希望祭司不要把他到这个地方来怎么样，随便去跟人家讲，因为他说这个是扫罗王给了他一个什么秘密的什么啊，不要使人知道的一个事情，王派他来做，是不是？是。那么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又发现什么呢？一个，假如我们从教条教义的角度又变成个辩论，能说谎吗？不能说谎吗？白谎能说吗？黑谎能说吗？存心好的谎能说吗？存心不好的谎能说吗？其实我们跳脱这些意识形态的所谓的教条教义的时候，我们来看，当一个人他要逃命，他没有办法让祭司也好，让什么人也好，到有一天可以去告诉扫罗怎么样避免告诉扫罗来杀他，这是大卫在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个真实的考量，怎么样不暴露他的行踪他才可以逃命，第二个怎么样跟他要可以吃的东西食物，那么他才能够活命啊！这两个的主轴我在这个地方看得非常的清楚。当一个人面对他性命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想出了一些的理由来保护他自己，对错已经很清楚了，对跟错你不需要讲。但是问题，我们今天人活的时候，我们生活里面碰到一些我们要面对，不是别人要面对。好，今天我们碰到很多事情是人要面对，不是我要面对。不是我要面对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就去跟就别人说你这个做错了，那么再回过头来想，别人没有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做的又比我们说他错了那个人又对到哪里去呢？弟兄姊妹，你要了解，我不是说说谎对还是错，我乃是说我们人在一个逃命紧张的关头，在一个想要活命很紧要关头的时候，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是会说谎的。我从来没有说说谎对， 但是问题怎么样呢？今天有多少的人读读圣经，把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当作一个我们可以效法的，或者当作一个归纳出一个教条教义的去要求别人，要求自己？我觉得这有意义，这有意义吗？这样的一种方式在读圣经对我们的帮助在什么地方呢？我只看见当一个人他要逃命，他要活命的时候，他在一种情景的里面他会说谎，这是一个事实。当有一天我们也碰到这样情况的时候，我们说谎的时候不要理直气壮的时候，你看大卫也这样，我们不要理直气壮的时候，大卫也这样，我们也知道这样怎么样，这样是神不喜悦的。神允许我们失败，神没有说你不可以失败，但是神也把什么是得胜，什么是神喜悦的摆在我们的面前。神把我们人该怎么样摆在我们面前，但是呢，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怎么样，神在这边马上就刑罚大卫吗？神在这边马上就有公义审判大卫吗？所以我常常说，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比神还不得了，人家一做错我们马上就审判他，我们也没有去真正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他有没有像大卫一样要逃命要活命的这样的情况。圣经里面记载这些事实就证明说我们人会这样。你看神有没有怪他？神没有怪他，也不代表他做的对，只是在这种情景的里面怎么样，人会这样的犯错。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的想法很，我们总觉得说我们不允许别人犯错，有的时候也不允许自己犯错。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人，我们会犯错，犯错以后只要针对神的话语神的心意，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靠着主能够胜过，这才是我们非常要看重一点。我们不是老是执着点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说谎，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不可以那样，是不可以。谁都知道你没有比别人强，等到有一天你不说谎，你碰到逃命的时候活命的时候，你不像大卫这样做，至少你在这点上比大卫强，但在别的事情上比大卫强吗？啊，我们今天人在一起，不是我们人活在这个人的社会里面，不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吗？你笑人家的这一点，你批判别人的这一点，可能你做到了，可能也只是你知道你自己也做不到。但是反过来讲呢，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该不该发怒啊，啊，我们嘛常常发怒但是不常说谎，别人嘛倒是不常发怒只是常常说谎，那你说这两个人怎么样呢？不是半斤八两吗？今天我要说的，像大卫这样的人还被撒母耳，神吩咐撒母耳去告他的这一个大卫，在逃命活命的时候都还会说谎吗？我们到底要存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看一个我们认识的弟兄姊妹生命里面的软弱？今天我读到这边，我突然有这样一个感动的时候，要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面对那个说谎的人，面对那个我们觉得他做错事情的人？假如我们的心态他做错了，我们真是要用爱心挽回他，告诉他错在什么地方，那么怎么样呢？我们的心态是这样，久而久之那一个人就是被我们规劝，我们规劝的时候他就对我们不礼貌变脸色，他时间久了还会知道我们的好心。但是假如我们本来就看不顺眼这个人，因为他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成为我们可以气他拒绝他抵制他的一个理由，这样的心态何等的可怕，需要悔改吗？可能这样的心态比那个说谎的大卫还要更可怕，只是我们自己不觉得。求主怜悯我们，这是我分享教导的第一点。第二点呢， 这个祭司，这个祭司认得大卫，大卫是可是大大有名的，他认得大卫，他觉得很稀奇，这个大卫怎么一个人跑到这边来，也没有跟随的人呢？不晓得，至少那个时候他已经做官了，最少千夫长这个职位是有的嘛，更何况他在以色列国的当中像当时是个英雄一样解救了这个以色列人的百姓，是不是啊？祭司他是有怀疑，但是大卫跟他这样一解释以后怎么样呢？哎，他这个怀疑也就没有了。那么大卫对他的要求呢，他有为难。什么叫为难呢？他那边真的没有什么其他的食物，他只有怎么样呢？从这个橙色饼的桌上撤下来的那个旧的饼，因为要换嘛，要常常换新饼，拆下旧饼，换新饼，拆下旧饼。那么这个饼的话，只有当值的祭司可以吃嘛。特别不是祭司的人根本就不能吃嘛。我记得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呢？耶稣也曾经引过这一段圣经，有没有？啊，大卫他们怎么在落难的时候吃了只有祭司可以吃的橙色饼的？橙色饼，只有祭司可以吃，一般的人是不能吃的。祭司有为难，明明知道神的规定，这个饼不能随便给人家吃的。那么这一个祭司后来有没有给大卫吃呢？有，他不给大卫吃，他知道大卫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是不是啊？真的是这个英勇的战士，他不给他大卫吃可以吗？但是给大卫吃的话，他也有一个难处，这个饼不能给不是祭司吃的，所以他至少守住一个底线。你们有没有亲近过妇人？假如你们是接近的，那么怎么样呢？还这个有一种这个相应的处置的方式。但是我要问的哈，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在旧约那个时代，祭司这样做的对吗？他有守住他的立场吗？所以今天一个传道牧师长老，他没有办法守住他的立场，我们也不要一天到晚去责难他。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啊？我们今天跟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不是一个律法的心，不是一个教条教育的规定。我们跟弟兄姊妹相处乃是一个很真实的情况。我们一方面希望人都能够按照神的心意生活，一方面我们也碰到一些人，当他没有办法按照神的心意生活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发生的时候，圣经也把这些事实记在圣经里面，到底要我们思想什么问题？人世间的事，没有一件事情，神的规定人都做得到，也没有一个这个规定是人一定都会犯错。就整体人来看的话，今天我们要求祭司一定不做错，今天我们要求人一定生活里面不做错，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没有了解。为什么呢？我比较不会这样。当一个人做了圣经里面不许可的事，我想要了解是，哎，你为什么会这样啊？我下面一定要问你，这样做以后你心里面平安吗？你以后想要怎么样？这才是我们真正对人的关心嘛，不是吗？我们难道只有一个？我们难道只有一个祭司不该把饼橙色饼撤下来橙色饼给不是祭司这个大卫你不应该说谎？难道就只有这样的一种思维跟心态去对待没有按照神的心意生活的人吗？我们这种是什么心态吗？至少不是我们神也不是我们主的心态。我们有这样心态的时候，我们要悔改，我们不要站在神的地位上一天到去审判别人，但是我们也真的用爱心，希望能够让那些说谎的，希望让那些妥协的祭司怎么样，下次能够不这样，不是这样吗？ 我们存着这样的心，就不会流于批评，不会流于一种这个什么样的这个神所不喜悦的光景里面。我们有这样心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的神怎么样啊，不鼓励人说谎，也不鼓励祭司一天到晚做这种妥协的事，但是我们的神也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不是吗？就是怜悯我们，我们神的恩典一直都调和在他律法的里面，但是我们人很可惜，我们人对一个跟我们有关系我们所爱的人给他恩典的时候，怎么样？里面不讲律法，但是对一个我们不喜欢或者我跟我们没有太大关系的人怎么样？我们跟他讲律法的时候里面却又没有恩典，这就是我们人的软弱，我们要看清这一点。下面这段圣经，大卫拿到了饼以后，他甚至想，他也为了他为了逃命，要这个为了活命，还有什么？不但要吃，还要保护自己，所以就逃出来的时候匆匆忙忙，什么也没有带嘛。所以问他，问这个祭司有没有兵器？这个祭司说：“我们这边只有一把兵器，什么兵器呢？就是当年大卫杀哥利亚的。”那个那就是那个哥利亚的马那把剑
刀
那把刀。大卫说：“太好了，还有什么比这个还有这刀没有可比的了，求你给我吧。”为什么呢？在保命的过程的里面，活命的过程的里面，饮食食物让他活着，刀剑让他避免被杀，武装一下自己。哎，讲到这边真的神也很奇妙，让他逃逃逃，怎么会逃到哪里去呢？逃到加特王亚基那边。你知道加特这个地方，这个哥利亚是哪里的人呢？我们前面回头去看看圣经，哥利亚就是加特人。加特人对大卫来讲，大卫是杀死加特人哥利亚的那一个勇士。大卫到了加特王这个亚基那里去的时候，被认出来以后，就是那个以色列王，不是他们以为大卫是以色列王，为什么呢？因为古时候啊，谁的名声高过谁，那么那个人就淘汰了，是不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呢杀死万万，哥利亚谁杀死了？大卫杀死了。现在这个人跑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你要小心啊，你要提防啊。大卫到这个加特这个地方只是来逃命，是不是啊？只是落难的情况逃到了这个地方来，但是别人看大卫的落难跟逃到这个地方来，心里还有惧怕，惧怕他以后会怎么样，对这个地方会不利，是不是啊？今天情何以堪，一个逃难的大卫还要被别人这样的提防。有的时候我们在心灵里面最软弱的时候，还要被人家提防，还要被别人家的拒绝，还被别人家的对立，还要被别人的什么，对大卫来讲情理何堪。这个时候大卫又作假。什么叫作假呢？他装疯，有没有装疯？他真正疯没有的？没有。那么他装疯怎么样？装疯就是作假了嘛。那么作假在这个地方，有人说大卫聪明，他为了活命怎么样，他就装疯，剪除别人的敌意。对对对对，所以呢我们不要有双重标准嘛，对不对？哦，记载圣经里面装疯可以是智慧，是不是啊？那么作假也可以避免很多我们现在马上会遭遇的难处，那也是神所喜悦的智慧。我们这样解释圣经，这是你的自由，我也不敢说。但在我这边说的装，不是装成是叫演戏， 什么叫法利赛人，什么叫假冒为善，他真正的意思就是演戏的人，就是这样的嘛。大卫在这边是演戏还是真实呢？你说他聪明，那是你的言论自由，但在我来讲，这是大卫为了保生存的一个没有办法的。假如我们去问大卫有没有内心有没有挣扎，有没有痛苦，大卫有没有平安啊？这个接下去问了，假如大卫很平安，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假如大卫也很不平安，也不喜乐，但是不得不这样。今天我们人不是会遇到很多的情境，我们不得不这样吗？我们知道不可以这样，但是这种情境我没有办法，只能这样。求主怜悯我们。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我们在轻轻易的说人家不对不好审判别人以前，你至少先去为了爱他的人先问他，哎呀弟兄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啊，让他把他为什么会这样做的原因给你讲讲嘛。假如他讲的跟大卫一样，那你要怎么样？这边上帝都没有什么批判他吗？我们是谁？我们比神还大吗？但这边透露一个信息，什么信息呢？大卫，大卫，此一时彼一时，你那时候可以把加特最厉害的哥利亚杀死，但是你今天却到哥利亚生长的地方来逃难，为了是要躲避扫罗的追杀。今天我们某一个时候的成功，神很幽默，今天我们有的时候夸耀我们自己哪里成功，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就会跌倒，不是吗？我们真的体会到这个，我们任何的事情，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做得很成功，你在见证的时候，下一刻下一段时间就是你自己的夸耀在嘲笑你的夸耀。让我们真的很谦卑的，成功失败在我们人生的里面都会有，今天是追杀了别人打伤了别人，明天是盖我逃难，今天我们这样的日子你难道没有经历过吗？至少我经历过，我在读这段的时候很感受，有的时候人家把你当作是一个伟大的宣教士，有的时候人家把你当作个什么都不是的人，他变成这样，这有什么？但是呢，假如我们真的是，我们真的是在神的手里，就像大卫讲的，我犯罪得罪你，我宁愿落在你的手中，神你要怎么刑罚我，我都接受，因为你不但有公义，你还有慈爱。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来面对我们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一个很正确的心态来面对我们生命里面的软弱，不需要遮遮掩掩，不需要怕东怕西，不需要你晓得我不晓得，不需要那样的暗箱作业，不需要什么事情都是遮遮掩掩。弟兄姊妹了解吗？你一件事情要遮遮掩掩，怕大家都知道，那么你哪里有平安呢？不是吗？东窗会事发吗？不是吗？求主怜悯我们。大卫在这个地方他经历过着这样的生活，今天我们有没有在这样光景的里面？我们周围有没有弟兄姊妹，就当然没有吃没有喝也不会了，就是为了在这样一个现实的这个后现代主义，这个后现代这个时代的当中，我们人需遇到多多少少内心深处生存的一种的难处的时候，我们也像大卫一样正在逃难，我们也像大卫一样正在这样的一种光景的里面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大卫是这样。我们遇到这样人，像大卫一样这样的人，在他求活，在他这样一种逃难的光景，心灵逃难光景的里面，我们到底是像圣经一样平步直叙的把这些事情记下来呢，我们还是像踹落水狗打落水狗一样这样的去对付这样遭遇这样光景的人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